好了，大家好哈，刚才读的一段经文呢，比较长一点哈，都是有关约瑟哈的故事。今天我就是跟大家讲那个约瑟的故事，不单是讲那么短，我讲是从三十七章创世纪37章讲到50多章，不要紧哈。我是很快的，可以讲讲他的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啊？其实呢，我说那个重整，人生下半场释放，应该是从那个从过去中得释放啊。那为什么要讲这样呢？就是我发觉呢，现在疫情都有1年多了哈，我们真的需要重整我们的人生哈，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停下来，来重整一下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啊？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讲人生下半场呢？这个等一下呢会交代啊。其实呢，在创世纪呢，有一节这圣经是很重要的哈，就是45章7到8节啊，这是神猜我哈，这个是约瑟来对他的兄弟所讲的，神猜我到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下余种啊，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猜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你们先记住这两句话哈，等一下我们会回来再看一看。好，那什么叫人生下半场？可能大家都有听过这个名词哈，这个名词呢，其实已经不陌生了哈。但是呢，这个呢，可以简单来说一说，就是当我们的人生走到一半的时候。不一定是年龄我的人生的上半场是36岁之前，然后呢，我再进入那个中场，然后呢，我39岁就进入那个下半场整理呢谈到就是人生的上半场呢，通常呢就是我们寻求一种成功Seeking success 第一个 S 就是 success 是吗？我们都在读书吗？我们都在希望读书以后有份好的职业是吗？有职业以后，我们就建立家庭我们有三儿子女儿我们有我们的房子我们叫那个五子山，有听过吗？五子山就是呢，我们是要有。银子就是 money 我们是要有妻子我们是要有儿子，我们是要有房子，我们是要有车子那个车子那个vehicle 所以呢，这些都是好像在我们都在这个五子山里面呢来寻求我们都希望来更成功，更成功。这个是我们的上半场这个都无可厚非都是我们所寻求的。但是呢，我们会活到一个点，就是觉得人生就是这样的吗？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另外一种追程因为呢，上半场呢，我们追追追我们爬爬爬我们可能爬得很高，我们累积的财富可能越来越多现在我们在加拿大生活都无忧了，是吗？我们都有5个子，都通常都很多人都已经有了，那又怎么样那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吗？所以呢，开始想到那怎么来才过个有意义的人生？什么是值得我们活下去呢？这个呢，就是开始你的下半场，或者说就是呢，我们开始你的中场，中场的时候就是反省，反省， 就是呢上半场的时候我们打得怎么样啊，然后呢我们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呢，我们就重新的回顾上半场有什么做错的了，有什么啊不对的，那么我们下半场就好好的来做好了啊，因为呢决胜负的不在上半场，在下半场。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来打那个下半场啊，然后呢，最后的几分钟啊，如果是一个球赛的时候，最后几分钟就是拼命了啊，是吗？因为知道快完场了哈，快要完结了，那我们就拼命的来打好我们的啊人生的球赛啊，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啊，所以呢，上半场可以寻求 success，下半场寻求那个 significance，那个意义，那个重要性哈。因为呢，上半场所有的，慢慢呢，我们觉得哦，都是过眼云烟哈，就是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的银子都是就是暂时的呢哈。甚至我们的家庭都当然是我们的家庭的责任啊，这个也是我们所爱的。那但是呢，这些都不是永恒的啊，所以有什么意义，我们更值得我们来追求的呢？那如果你可以如果从这个分析哈，那你就可以看一看你自己是在上半场、中场还是下半场。啊，所以不一定是那个年龄的哈，好像摩西哈，摩西的下半场是从80岁开始的哈，不是30多岁哈，我的上半场就是我以前是当那个工程师哈，到那个36岁的时候，我想，哎，我下半生是就是这样活下去吗？那个时候我就蒙召啊来读神学，39岁的时候就出来了啊，读完书就出来开展那个教会，到现在为止啊，那就是我的下半场，39岁是我的下半场的开始啊。当然不是每个人有同一条的道路啊。不一定是要做牧师，但是呢，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来想一想，这是我们的下半场应该怎么走。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呢，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最近呢有些名词叫 BHP 或者 LHP 哈，那个 BHP 呢就是讲到 business for higher purpose，就是使命营商。有没有听过啊？就是呢，我们做商业人、做生意的哈、啊，当然最初的原意就是赚钱了嘛，赚得越多越好哈、啊。但是呢，其实呢，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商人哈、啊，我们的做生意的，其实我们可以有使命的哈、啊，用使命来营商哈、啊，更有意义哈、啊。所以，从商是一个上半场。但是加上那个使命啊，那个是下半场，所以呢，有些商人呢，他就开始知道了哈，诶，我赚钱了，我要用那些钱，我赚来的钱来帮助那个贫穷的人哈，来帮助有需要的教会啊，去来用我的钱来投资乐在更有意义的事上，有些可能甚至去海外。开厂办那个生意，来帮助当地的经济，来雇佣当地的人来做，然后又将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就是使命啊，就是用神所给你的财富啊，怎么来 for higher purpose，为一个更高的使命而活，所以 LHP 呢就可以说是。我们的人生 life for higher purpose，我们的人生活着是为一个更高的使命、更高的目的而活，不单是这样，单单是就会到物质的生活，丰裕啊，那个安安逸逸的来过一生就是了。 我们有个更高的使命而活。这个呢是人生的下半场这个重要性哈。从圣经里面怎么看呢？我们看见耶稣的比喻啊，这个比喻呢是讲到呢他分才干啊，一个分一千两啊，一个二千两，一个五千两哈。那个主人分完以后呢，他就离开了啊，过了很长的时间回来哈，回来就看一看他们做生意怎么样哈。啊，那个大家都知道了，五千两的啊占了五千两啊，就主人称赞他又忠心又善良的仆人。那个二千两的一样，但是那个一千两的啊，就是埋在他的才干在地上，那个主人就啊就责备他，就是说他又懒又恶的仆人。这个是怎么说呢？这个说呢，就是有一天呢、啊。神所给我们的资源，神所给包括那个时间、金钱、我们的才能，有一天上帝要跟我们算账的，上帝有一天会回来跟我们算一算，你到底有没有用我给你的这些资源。所以呢，我们知道那个打那个下半场的时候我们有一天都要顽强的，我们需要面对。那个主人回来，我们怎么来交代，怎么来交账啊？耶稣的教训又是什么呢？那个约翰福音九章四节啊，就是讲到呢，那个白日啊将近，那个黑夜将到，那个黑夜来的时候就不能再做工了。所以我们要把握时机，来趁着白天啊，我们还有光的时候。那我们就做应该做的工啊，做了差我来者的工。这个意思是我们趁有机会啊，趁还没有完成，还没有打完，那我们就好好的把握那个时间来做天父要我们做的事，差我们要做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来预备自己，来面对那个终局，那个终点线啊。有一天我们都要走到那个终点线啊，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哈，走到终点线的时候，那我们见谁呢？就是见神啊。所以先知告诫我们就是什么？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啊。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在终点线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呀？是个欢欢喜喜的向神来交代啊，我占了多少哈，我又结出多少果子，还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呢？啊，仅仅的得救呢？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有一天我们都要面见神啊。如果当中你还是慕道的哈，有一天你都要面见神。当你面见神的时候啊，神要看看你跟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哈。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啊，你已经接受耶稣了，那你有关系哈，你就算是上帝的儿子哈。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不单是有新的生命。我们还要活出上帝要我们要活的那个人生啊，所以呢，我们已经跟啊可以到天家了啊，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交账啊，在向上帝来交代我们一生怎么来过，不要辜负上帝给我们的丰厚的恩典，不要错过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来为他做见证啊！好，那这个就是上半场、下半场，人生下半场，我们要需要重整，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人物哈。先看呢，我们也想这个哈，就是你想怎么来填写你的人生剧本呢？就是呢。How do you want to write your life script? 就是呢，上半场啊，可能已过去的过去了啊，我们都已经不能再重写了啊，不能时光倒流了。但是呢，跟着下去的时候，我们想怎么写你的剧本呢？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你原来上帝不是命定我们一定要这样又那样的，上帝对我们有个心意哈， 但是呢，我们可以接受不接受。所以呢，我们也有这个自由来选择我们的人生怎么过。当然，最好的就是选择那个上帝的剧本是吗？那个 script 啊，就是那个是最好的啊。所以呢，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走下去，我们是怎么来看我们的人写我们的人生的剧本。好，那我们再继续下去哈。那我们看那个约瑟哈，这个约瑟呢的上半场呢，其实很沧桑的哈，是很惨的哈。哦，你不信呢，你可以看看创世纪哈，从35章一直看到底哈。但是他在初期的时候呢，他是很惨哈，虽然他的父亲很痛爱他。但是呢，因着他因为他的父亲是雅各哈，雅各就是现在以色列国的那个先祖啊，就是呢以色列国的开始就是雅各，就是雅各改名做那个以色列那个以色列呢有12个儿子啊，后来都是12个支派了哈。他其中一个呢，第11个就是约瑟哈，但是约瑟呢，就是的哥哥啊，简历说就是他的哥哥都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啊，所以约瑟呢，在他童年的时候，他就很被那个兄弟来排斥啊，不喜爱他啊。这个是很惨的，我不知道你家中有多少兄弟姊妹啊，从国内来的可能得一个哈，可能没有尝过这个的父母偏心的或者是兄弟不和的那些痛苦哈。因为约瑟呢他有一些责任的哈，但是因为呢他发梦哈，他发梦的时候呢他有梦想啊，他就在这个梦发着发了做梦啊，是你们说做梦，那个广东人说发梦是做梦啊，那个做梦的时候但是呢他就说出来那个令到他的哥哥使到他的哥哥呢很恨他啊，因为呢他做梦的时候呢他做梦就是做有11个那个河道啊，就是拜他的哪一闸的有11闸的额度啊，就是拜那他一闸啊。另外呢他做第二个梦呢，就是他是天上的星星啊，有11颗那个星星加上那个太阳月亮都拜他那颗星啊，所以呢就是好像呢他的父母啊那的兄弟都要拜他哈所以呢这个就令到他的哥哥很知道他哈，很不开心，很甚恨他啊，所以就是这样哈，所以呢他的哥哥都嫉妒他啊。好，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关系的破裂哈，跟家人关系的破裂哈，所以这个是童年的阴影是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童年的阴影哈现在呢我刚刚要听到呢哈，现在新一代的他也有童年的阴影，就是觉得他父母打他骂他哈，也以前我们的中国的文化是这样的嘛哈，但是现在的下一代的很脆弱的哈，他如果是有骂他的就做成很大的创伤实质关系童年的阴影就是破裂啊，当时呢他不单只是这样有一天他还是被他的兄弟所害，这个是重重的伤害，这个是从约瑟17岁到30岁的那个段时间来发生的他被害哈，就为什么呢有一天呢他的爸爸叫你去找你的哥哥吧他可能在家中呢没有 可能打手机吧，那挂打那个，他没有事可做哈，就是爸爸的，找你哥哥哈，哥哥去放羊哈。所以当时呢，他哥哥看见约瑟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嘿，这个约瑟来了，他们就同谋害他啊，先有想害他，后来呢，有个哥哥说啊，放他在那个无水的井吧，就放他在井里面，在他就任他生生死死都不理了。后来呢，又有这一个哥哥说，不要啦，我们不要杀他哈，也不要让他这样死掉了，就是卖他吧，就是有一个人哈，他从那里。那个做生意的从那里经过，就所以贩卖人口，那个 trafficking 就是呢让约瑟呢就卖给他们就那个人就带他到埃及那这个伤害是什么？第一个伤害就是被害，被他的兄弟所害惨很惨哦，被自己的兄弟所害这个真的很惨痛的一件事好了，他去了埃及的时候，这个米甸的商人就卖他到那个埃及，到那个埃及的卖给他一个法老的一个内神，法老王就是埃及的皇帝的名称就卖约瑟给那个内神这个护卫长的波提法就是到个官邸里面，本来呢都这个被卖的其实也是很惨呢，因为约瑟是一个17岁的童子，那个时候他不懂得埃及的话是吗？他也不懂得那个文化，一个人都不认识到一个很陌生的地方，其实很凄惨的所以呢，当时呢，神看顾他，让他学那个语言很快所以呢就他慢慢呢，他也很有领袖才所以呢，就那个主人呢，升他做那个管家。很快乐所以他有很有上帝看顾他，但是呢，他也是太帅了太漂亮了就给他的那他的祖母来看中了看中他，哎呦，那个年轻人真是很好看呢，就希望跟他有关系这个呢，但是月色很好他洁身自爱。他没有被引诱，所以呢，他一次两次很多次最后呢，那个祖母呢，就是看约瑟不叫他的意思跟他跟他同岁他就很什么很猖狂就是要永葆那个约瑟的走，他就走了，就给那件衣服就给他找到就我们中我们文化说什么金衔托鹤是吧？什么？但是没关系，就是呢给他找到了笔那个衣服，就是后来呢，他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他的丈夫回来的时候，他好像有个证据就是嘿，他来侮辱我他在非礼就是呢对我不敬所以呢他现在所以呢那主人的大怒就将约瑟关在家奴里，那就是关在王的家奴，是很重的一个囚犯就是所以呢，现在约瑟就是被拘就是很惨了哈。所以他的遭遇呢，都是很惨的哈。好，那不单如此他在监狱的时候，大家可能记得那个故事呢，他碰到那个两个大神就是皇帝的大臣大神都是呢他们没 他们都被关了哈，当时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放出来，也不知道有什么命运是怎么样，只是乐师在坐在坐炉，也不知道可能是无期徒刑的哈，他都不知道要坐多久啊，生生死死都没有人理他，被遗弃。后来呢，乐师又是跟他们解梦。就是一个呢，就是3天以后你就砍皇帝要砍了你的头啊，另外一个呢就是3天以后皇帝要服你的职位call you back call you out 给你释放你再回复你的官位所以呢就是梦就是这样的成就。但是呢，乐师当然了，你那个走正，就是如果你服完当官以后，请你不要忘记我啊，来跟皇帝提起我，那我就可以不知道不要需要做那个无期徒刑了但是那个走正一干一正的忘记了不记得这件事所以约瑟是落在一个什么被害、被弃、被屈的环境里面，惨不惨了？惨不惨了？很惨了。如果是你呢，是什么？哎呦，我真是埋怨上帝埋怨每一个害我的人是吗？那么惨的遭遇怎么可以忍受这么惨的遭遇？我们相信我们每个人的都我们都有一些小小一点点的不开心的过去，但是呢不知道那个月色那么惨好，那我们再看下去但后来呢，到那个皇帝做梦了那个皇帝做了2个梦但是都是没有人能解的。但是呢，他是皇帝嘛，你不能解，我就砍你的头所以他要全埃及的那些解梦的那些法师那些术士来解，没有人可以解。那个时候，那个走正就想起来了，因为他们快要给皇帝发怒呢，个个都要杀，都砍头了所以呢，他就想起哦，我在坐炉的时候有个年轻人，他解梦是相当不错的所以呢就有这个转机所以就口啊就啊让月色来解皇帝的梦当然月色就可以解了解梦就是呢，有7年的，有7头瘦牛从河里上来，来吃了7头肥牛所以呢就看他就约瑟就解释，就是有7年将会有7年的丰收有7年的丰收，然后呢有7年的饥荒。那个皇帝很满意他的解释，就是马上就是约瑟，你做我的首相就是呢来安排怎么来面对这样的7年的丰收、7年的饥荒所以呢，约瑟呢一跃龙门所以他就做了埃及的首相所以呢他做了大官了那个时候是多少岁？约瑟是30岁。所以呢，约瑟呢就是很有才能叫做7年的时候，就是在做很多工程来建了粮仓来储备那些丰收再储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呢，在这7年过去以后，就7年的饥荒来了。饥荒不单是在埃及，也在那个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唱了2年，他们唱不住了所以呢，他们就是哎呦，听说那个埃及有粮不如我们就去来买粮了所以呢，就雅各就差他的几个十个儿子就去埃及买粮了。 所以就这样的缘故，他的10个哥哥就有机会再碰见那个约瑟啊。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了哈。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约瑟怎么来面对，然后我们看看我们又怎么来面对我们的过去。当约瑟在这个很非王的一个做那个首相，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那个尊贵哈，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还没有解决他以前的的伤痛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大概是多少岁啊？这个是30岁，再7年就37岁，再过2年的饥荒就是39岁。当时呢，离开他的哥哥已经22年了，记得吗？他是17岁的时候被卖的。好，那个时候呢，约瑟就他愿意的来面对，facing the reality。所以呢，如果假如你也有一些不如意的事的过去，你在过去也受过某一程度的伤害，的话呢，那我们看看约瑟怎么来面对。一方面，他愿意面对啊，他认得他的哥哥，他们却不认得他。当然呢，认他哥哥很容易哈，就是他们就是叫以前10多年前的那些装扮啊，但是约瑟现在大官呢，坐得很远，高高的还要穿那个官服那个服装当然他们不认得他了好，但是呢，约瑟打算来面对他们，来帮助他们，但是呢，有一个过程。当那个约瑟，要来帮助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不但愿意面对，他还在要回想，remembering，哈，这个是呢，可能 Lolo 呢知道了哈，我们在上那个同步灵修的时候呢有讲过哈，remembering 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样 re 就是重新的看你过去，member 就是过去很多零散的一些经历，ring 就是再重整一下我们的过去就是这个意思哈。当月生呢，就是想到以前所做的2个梦，就是呢，十一锅那个星星来拜他，来拜他那个太阳、月亮，还有那个11闸的那个河渡来拜他，这2个梦现在真的成真了，他看见这个，但是呢，他的哥哥们呢也在回想。他们彼此的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他们看见当时他卖约瑟的时候，他们很狠心约瑟当然要会哀求他们不要这样但是他们不肯听，所以呢，这场苦难呢，就现在临到我们身上了因为呢，约瑟差他们回去，又将他自己的杯呢，在他们的粮食里面，然后呢，去抓他们，是他们偷他的杯就是要他们抓他们回来，他们就知道，哎呀，惨了惨了，今次没有命了因为偷那个埃及宰相的那个杯那个罪大的可以立刻的有杀身之祸好，那我们他是回想，但是呢，我们也看见呢，约瑟呢，哭啊，他很能哭他就转身退去，哭了一场你可以选一选呢，我选过呢，约瑟哭了多少场？他哭了6场。他看见那个他的兄弟的时候，他哭了。然后呢，他下一次他们来的时候，他要他带他的弟弟就是便雅悯来便雅悯呢是他同父同母的一个兄弟很亲的其他的兄弟呢是同父不同母但是呢，这个他看见他的 弟弟，他又哭了一场哈、啊，他是哭得很惨哈、啊，他急忙的找到叫其他人都要离开啊，这就是他在那里来哭哈、啊，然后呢，还有几场的哭意哈。另外呢，就是这样哈，就是约瑟看见他们，他要快要跟他们相认的时候，他叫众人都离开啊，他在埃及人哈、啊、的官，他的兵他都离开，然后呢，他就放声大哭啊，连埃及人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哈、啊。第四场就是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哭，他的父亲后来离世的时候哭啊，他的父亲离世以后，他的兄弟呢就很害怕，因为爸爸不在了，那约瑟会不会向我们报仇呢？报复呢？于是呢，他们就哀求那个约瑟，约瑟就安慰他们。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哭啊。所以呢，如果讲笑话不是，但是不是啊？如果你有受过去的伤害的时候，哭两场都是好的，正常的弟兄也可以的啊，不一定是姊妹哈、啊，弟兄也可以的。好，那个我看看呢，看到约瑟就是 liberation of his emotion，就是耐你的store 着很多很多的过去的很多的伤痛，现在就发出来了，就发出来了那就比较健康了哈。后来呢，他就跟他的弟兄他的兄弟这样说，又是对他们这样说，他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们说，我是你的兄弟啊，约瑟哈，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但是约瑟呢，就是现在啊，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至忧至恨啊，这是神差我到你们这里来的，为要保全生命。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对我们看我们的过去的时候，我们要懂得怎么 reframing，就是看啊，约瑟呢不是自怨自艾的，来怪怨天尤人的哈，他是知道诶。现在我在过去看的时候，是上帝的意思，要我用这样的方法先来埃及。那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哈。就是如果我们个人有我们的过去，伤痛的过去，受伤害的过去，其实我们看一看，就是上帝在吗？上帝有什么意思呢？来让我成为今天的我呢？如果这样的换一个角度，就有出路就是这个约瑟的这个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步。所以呢，后来在饥荒2年了哈，他们还有5年不能将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留下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呐，是神。他们的心意是卖他、害他但是呢，上帝的心意是为他们保全余种。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角度来换卷来看我们的过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得那个释放。为什么要讲约瑟呢？就是当我们要想到要打下半场的时候，但是呢，很多人都给我们的过去来拖着我们，让我们仍然活在过去这个呢约瑟可以活在过去的伤痛当中，不能跳出来。如果是摩西呢，是另外一个上半场，他的上半场是非常。非王的是一个王子来的他有无尽的的物质可以享受的，但是他也要从那个上半场的丰盛来跳出来，以致呢他可以在下半场成就伟大的事。 啊，所以约瑟啊，所以摩西呢，我给他一个 from good to great。本来他上半场很好的了，但是他要跳出来啊，做下半场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但是约瑟呢，就是他的上半场很创伤啊，很悲惨啊，他也是要跳出来，然后呢，他才可以得释放来打他的下半场。所以呢，这句话呢，希望你记住哈，就是 Don't let your past hijack your future。不要让你的过去接济你的不要让他来抢夺了你的将来啊，这个是也是很重要哈，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啊。忘记背后就是放下我们的过去，不要让我们的过去拖着我们，我们还是要向前望。向前那个标杆直跑，活个有使命的人生啊，这个才是我们应当做的。好，最后呢，很快呢来讲，就是我们看一看约瑟啊，有5个方面呢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方面，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就将整个情况、这个情势、那个局势来扭转过来。第二方面呢，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他保持那个诚信啊，integrity 的，所以呢，这个就包括呢，都就诚诚实实的来忠于上帝，忠于他自己啊，不会呢，因为他的遭遇呢，怨天尤人啊，要来害其他的人来报复，他不会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他洁身自爱。当受到很大的因由的时候，他保持那个清洁啊、洁净啊、圣洁啊，这个是啊，他说我怎么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啊，他有这个洁身自爱。另外呢，他在最应该给人了解关怀的时候啊，他就面对他仍然的关怀他人，在监中他是这样关怀那两个坐炉的那个大神哈，在那个后来他也关怀他的兄弟的感受啊，他就是关怀他人，他就是跳过自己的过去，跳过自己的忧伤，他就是关怀别人啊，多过关怀他自己。另外，他无论怎么样，他都信靠上帝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约瑟，我们可以来学习约瑟的很好的功课。但愿我们都能好好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打好我们的下半场，好让我们走到跑到终点线的时候，我们见上帝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向他来交代啊，向他来相遇。啊，然后我们带着果子来见我们的上帝。好，我们从此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看见约瑟在那个圣经里面见很大的那个篇幅啊，给我们一个强势的一个描述啊。我们看见他在饶恕人方面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因为他受的伤害太大了，但是他的饶恕也是极致的伟大。我们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也不能饶恕的人，我们不能原谅的人，我们看看约瑟，我们看看天父，我们看看耶稣，让我们也懂得从饶恕当中放下我们的过去，好好的来预备我们重整我们的下半场。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